文字不是为了炫技，乃是让它成为神的兵马粮草。唯有学会顺服，才能真正进入服事。神花了7年让我放下自己的成功标准，我在泪水中承认，他成就的远比我设计的更好。当他扬起簸箕，愿我勇敢迎向从神吹来的风，分开糠与籽粒，一个被风吹散入尘土，一个落入神的手中。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7年，由文道、细拉、邓少三位境界同工带来的特稿，迎向从神吹来的风。你要成为服事的那一个。文道。我在境界服事了3年多，回头细想的时候，很多个难忘的瞬间扑面而来。在境界的3年，比我读神学那几年还受用。神借着境界让我的眼界被打开，看到过去未见的问题，也听见了萦绕心头的呼召。在境界服事让我收获最大的，就是在祷告上的操练。文字人最大的试探就是骄傲，我们的文章一发表，紧随其后的就是骄傲。带着骄傲的心态，你会特别关注多少人阅读，多少人点赞。如果留言里有读者批评，你心里就会很受伤。这种情况，主编早就提醒我们，文字不是为了炫耀我们的才能，乃是让这些信息能真正成为神的兵马粮草，及时供应人们的灵性所需。如果我们的文字真要被神所用，里面的骄傲就必须被打碎，因为想要得人称赞的试探太大了。如果胜不过，我们写再多的文章也不过是喂养自我。这个欲望越强烈，我们里面的骄傲就越顽固，我们就会陷入最难发现的陷阱之一。我们好像在侍奉主，其实是在侍奉自己。如果才能可以当作服事的第一条件，耶稣当年也不会花时间培养那些社会底层的门徒了。如何打碎我们的骄傲？我领受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祷告。所以在境界里最重要的事工就是祷告。祷告是属灵的呼吸，没有祷告，我们的内心很难会去省察自己的罪。在境界，如果我只是想写好文章，却没有祷告的操练，没有进入对人的服事，那是行不通的。这也是我感恩的地方。在境界确实能操练我们的恩赐，但重要的是，境界是操练我自己生命的平台。神不仅带人来到境界服事，他更大的心意是让我们进入有祷告的境界。这几年下来，我发现我的祷告从被动渐渐变得主动。记得刚开始在境界服事，每个月都要带一次祷告会，每次都觉得有点压力，担心自己不会带这样的祷告会，所以每次带完都会如释重负。后来神责备我，他希望我们祷告是享受他的同在，在祷告中经历他，而不是把祷告当成任务。通过一段时间的操练，我从每月一次到每周一次，现在境界天天都有祷告会，只要我们有需要有负担，都可以进入祷告的境界。祷告成了境界的复兴运动。在境界参与祷告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真实，没有套话，不容我们自欺。这样的祷告带来属灵视野的清晰度，也锻炼我们属灵的肌肉。我们将来所要成为的样子，就是祷告所塑成的。 这也是我在境界深刻体会到的。我们越愿意祷告，就越能明白神在这个世代的心意。我们越进入祷告深处，神也把我们带入另一个世界。读神学的时候，有时宿舍不方便，我常会在一个废弃不用的小房间里参加境界的网络祷告会。在那个昏暗的小房间里，神却不断光照我在境界的服事。随着服事的近身，我也看到了自己所需要对付的功课。不是我越祷告就越没有问题，而是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问题，借着祷告都渐渐浮现起来。神学知识不一定会让我们谦卑下来，有时甚至变得骄傲，但祷告却不断归正我的脚步。有时候，我们说话就像打虚假广告一样，夸大自己，内心却是虚假的。没有基督徒生活在完美的灵性状态中，我们都必须定期检查内心，看看内在的实相是否在助长外在的形式，或者我们是否在利用外在的形式来掩盖内在的实相。换句话说，我们的公众崇拜是否超出了我们真正的灵性生活，还是说我们的公众崇拜或好行为是在掩盖里面的虚伪。同时，祷告也是我写作的加油站，没有祷告，我的选题无法继续。通过持续的祷告，神会供应你所写的信息。有时你写不出来任何东西，但是透过祷告，神会加给我们清晰的思路，我们的信心也在祷告中活络起来。对我而言，祷告也是我认清自己在家庭中需要建立与妻子、孩子更亲密的关系。早几年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常会因为一些事情闹别扭，两人通常相对无言，枯坐在那儿，彼此隔阂着，有时不服气就顶几句，总想自己占上风，现在想来真是浪费时间呢。当一个孩子被抓到做错事时，第一反应就是解释，随着情况越来越严重，各种解释层出不穷。这种本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我们都有自我辩解的嗜好，血气一发，危险的词汇在彼此间碰撞，不仅生气还犯罪。我们竭力想让自己看起来很好，想要证明即使做错了事情，我们也是有原因的。然而事实是，我们自己总想成为神，给对方设立实诫，盯着对方是否触犯条例，一旦出现立马定罪。可若是婚姻活在律法中，只有死路一条。感谢主，借着两位主编的辅导，给我们夫妻二人很多帮助和鼓励。有一次刘洋主编说，我们都服侍不好自己的另一半，只有神能帮助我们，只有让神成为神，让神居首位才有可能。我们必须卸除自己的防御系统，放下想证明自己才对、别人都错的欲望。有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很感动，主问我，你在家里寻找什么？寻找自己的荣耀吗？自己的位置吗？你要成为服侍的那一个。太多的时候，我们想当主人，不愿做仆人。无论丈夫还是妻子，都应当彼此服侍，彼此看到对方的需要。我以前很少看到妻子也需要鼓励，认为她在家里服侍得这么好，都是理所当然的。我读神学期间，她独自照看孩子很不容易。她虽然愿意付出，但是作为丈夫的我却少了日常的关心和安慰。其实，基督徒的生命操练，就体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细节中。前几天，妻子出远门，我担心联系不上她， 临走前往他手机里充足话费，他很开心。其实他真的需要我去多关心。神影主编提醒得好，要像谈恋爱时一样，处处为对方着想，更多的舍己，才使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稳固。这是个以沙堡为根基的时代，人们深陷绝境却不自知，也不愿意真正依靠神，甚至我们服侍多年依旧不愿意把主权交给神，因为想服侍老我的欲望还没有消失。耶稣的门徒当年也争着想要一官半职，归根到底这种服侍难有果效。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真实破碎勇敢的生命。境界的很多文章都在以此引导这世代的年轻人，言行不一的生活严重损坏基督徒见证的效果。桑斯特曾说，有些人不愿意踏入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否因为我在里面的缘故？基督徒更需要悔改，操练真实的生命，而不是呈现分裂的我。读者从文章中看到同时代一群人的眼泪、喜乐和盼望，这也使他们看到什么是真实而不伪装的爱。见证不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有多好，而是我们有多不好，神却依然爱我们。神不是摆设，喊的口号再响，神学宗派知识懂得再多，如果没有神都是假大空。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宁愿死在自己的罪中，也不愿意倒在主的怀里。唯有学会顺服，才能真正进入服侍。初中时我有一次落水经历，当时我拼命地朝岸边挣扎，可是越挣扎越往水里沉。那时才知道自己是多么无能为力。后来在圣经里读到彼得落水，我想在那一瞬间彼得应该也感到绝望吧。我们的服侍应该进入水深之处，在那里我们自己无能为力，无法掌控，但主若愿意，瓦器就可以被他拿来使用。我们越依靠主来胜过一切的环境，就越能真实地经历主的大能。水深之处也是生命丰盛之地。我一直很喜欢主耶稣关于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枝子经过修整枝形后才能结出果子更多，也只有连接与葡萄树才不会枯干。我们得着神越多，自己的消耗就越少，因为我们连通了能力的管道，就会常常被主更新，我们与人的关系也会被更新。曾经我们被驱使着要比别人强，现在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比我们强的地方。以神为中心的生命会生出谦卑，谦卑会生出爱。感谢主，我们都可以靠主改变。我们得救的信心在于神不改变，而我们成圣的希望在于我们愿意降服下来被神改变。我不希望你成功。文，细拉。我已经不记得是怎么发现境界的了，但却还记得看见他的时候眼前一亮。境界七岁了，我也从旁观者慢慢成为参与的同工，我为此而感恩。七年前，我刚刚接受完一个基本的神学训练，当时的我大有一种结束闭关修炼，重出江湖的豪迈。四年的训练中，我如饥似渴地往自己的头脑中塞满了各种我认为将来牧会所需要的知识， 心中渐渐形成了一种理想的教会和侍奉观念。虽然只是初出茅庐，我却自视为教会服事的专家，期待自己在即将进入的合场中大刀阔斧地大干一场。我要按照我的意向、我的理想、我的神学塑造一个我的教会。我眼看着自己从教会的消防员变成煤气罐，但膨胀的自我似乎刹不住车。在外表殷勤的服侍之下，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偏离传道人的呼召，像刺猬一样成了麻烦制造者。感谢上帝替我刹车，借着人的修理，他夺去了我对自己的依靠。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的、所仗赖的，就是所倚靠的粮、所仗赖的水。对我来说，我所倚靠的粮是我自己的粮，我所依靠的水是我自己的水。我还妄图将这粮、这水当成天上的粮和活水分给上帝的百姓。于是上帝兴起人来抵挡我、攻击我。我那时以为自己是一个受伤的牧者，独自带着苦毒自怜自艾，暗中舔舐自己的伤口。但如今回望，我为所遭遇的一切深深的感恩。在这些不堪回首的经历中，我对自己是一个罪人的认识从书本走进现实。感谢上帝，我并非按照自己所图谋的成为一个成功的牧者，上帝将我从自己所造的成功神坛上掀下来，摔得很重，但全都是恩典。妻子常常对我说，我不希望你成功，这是爱我的妻子对我最大的祝福。唯愿忠心，不求成功。七，在圣经中常常是上帝工作的节奏。在我的生命当中，上帝也花了七年的时间，让我从年轻气盛跌入死荫幽谷。这种从高峰向低谷的坠落，从成功的期待到失败的羞辱的转变，其宝贵和重要，对我来说，无论如何感恩都不为过。当然，更宝贵的是，在幽谷和旷野中，上帝的杖和竿都来安慰我。上帝开始领我体会在羞愧中的同在，也让我知道他愿意做一个失败者的上帝。也许只有当自己经历软弱和破碎之后，我才能放下自己的标准，承认无论是信徒还是牧者，我们都不过是在一生的软弱中一同认识上帝的大爱而已。感谢上帝，如果将七看作上帝的工作节奏的话，在我过去七年的末尾，在既是死因又是安息的第七年，我的生命开始和境界有了交集。我很早就关注境界，在我的想象中，他就像是一位老朋友，也是一位同龄的伙伴。他常常讲述同一位上帝如何在世界不同的角落触摸人灵魂的故事，也常常探讨在这个破碎的世界我们该如何生活。我可以和境界一同看书，一起观影。总之，境界活在这个世界，又是一只从这世界的泥潭中向上伸出的手。2017年底，非常奇妙的机会，我和境界这个老朋友不再只是隔空对话，也得以近距离接触。借着几次赴港旅行的机会，我拜访了主编夫妇。第一次见面时，和神影主编同席用饭。吃饭之间，神影主编畅谈着上帝的恩典，以及境界在上帝的计划中好像是一块怎样的陶泥。餐桌上的谈话历历在目。不久之后，神影主编被检查出晚期癌症。因此，第二次见到神影主编的时候就是在病房里了。但比起餐桌上的畅谈，病房里的谈话不仅没有因为病痛的阴影缺少喜乐和盼望， 却相反，因着在身体的破碎中被上帝更深触摸，令我有种在被击打的磐石旁取水的感觉。7年前我所期待的和7年后的今天所成就的大相径庭，其跌宕起伏都远超我的预期。但我在泪水中承认，上帝所成就的远比我自己对人生的设计更好，这让我对下一个7年充满憧憬。在他扬起簸箕时，文邓少。我和境界相识2年多，从开始向境界如画栏目投稿，到受邀做图画编辑至今，这期间我感受到两位主编对青年人的期待、帮助、宽容与鼓励，也有神看不见的手的带领和扶持。我在境界服侍的一点体会是，若要服侍人，自己就要首先愿意被改变。若是我没有的，我就不能给别人；若是我还没有胜过的软弱，就不能帮人胜过。人的本性习惯于彰显自己好的一面，隐藏不好的一面，想让人知道自己的刚强，不想人看到自己的软弱。但在神那里，我没有什么可隐藏和掩盖的，神会将我里面的实情显露出来。在服侍中，常会显出我里面的亏欠与缺乏，但有愿意仰望改变的心，神就在他丰盛的恩典中扶持与成就。我的一点得着是，顺服与信心的山岭需要我们用一生去攀爬。境界之前有每周一次的祷告会，去年10月开始，因着神影姊妹的生病而开始每天的祷告。在境界的祷告会中，渐渐培养了我每天愿意花时间祷告的心，也在教会中和一些弟兄姊妹有了每晚1小时的祷告。有祷告，心里作难时就不会失望，四面受敌时就可不被困住，觉得困苦时仍然有信心仰望。我们所走的路充满仇敌的试探和网络，若不留心警醒，就会落入其中。每一天都需要仰望神的恩典，每一天都有要背的十字架。总的来说，我对神的亏欠有许多，神却不曾亏欠我。我有许多说了却没做到的，但神永是信实。愿我甘心接受神在我身上的捶打与破碎，在他扬起簸箕时，愿意被风剥离曾是我看为重要保护我的外套，让糠与籽粒分开，一个被风吹散落入尘土，一个被神吸引落入神的手中。愿我们不满足于做一时得胜的基督徒，乃是要常常得胜。